2022年喺武汉新冠疫情复燃嘅阴霾之下，啱啱过半，位居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嘅中国，近几个月以嚟接连发生经济上面嘅负面事件，成为新闻热点。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同多名政府官员被指违法，被储户滥付红码之后，上千名受害储户聚喺省会郑州，举行咗近几年罕见嘅拉横幅抗议。当局强力清场之后，连夜通告答应为受害储户出资垫付。7月15日起，四家河南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近三个月之后，通过微信程序专行垫付，结算50,000元之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的储户。其中很多人曾经遭遇手机被非法付红码而出行受限，引发舆论哗然。7月14日，陕西省会西安街头出现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局，并同大批警察对峙的局面。这些是正是在中国20多个省同直辖市迅速蔓延的烂尾楼业主以公告即将停止还贷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维权活动的一部分。去年中国几家巨型房地产开发商由于过度扩张而出现资金链断裂，先后发生债务违约，使到相关的烂尾楼盘复工更加遥遥无期。江西省景德镇市恒大龙庭楼盘大约的900多户的业主，在多次现场维权要求复工无果的情况之下，在今年6月30日率先在网上晒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随后在20多个省市引起饱受同样困扰的烂尾楼盘业主的强烈连锁的反应。烂尾楼通常是指已经开始就因为开发商缺乏足够资金而无力完工并验收交付的建筑工程。7月25日，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以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恢复对房地产业的信心。基金总额最高亦可以达到人民币3000亿元，大约是440亿美元。自房地产业债务危机去年爆发以来，这些是当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的步骤，以期在解救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当时，尽快缓解几乎席卷全国的烂尾楼业主停贷维权风暴。广州地产资深中介人姚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出巨资安抚受害业主和拯救楼市是必须的，而缓解这场停贷的危机首先是要补交楼。她说，
哇，那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政策它是趋向保护弱者，就是你不能让就弱者就同时打官司的话，它肯定是趋向要保护弱者。你现在等于业主它是很明显处于
时代周报马马工作室发文说，有业主认为楼盘无法交付就无需继续偿还按揭贷款，但从法律上面来看，强制停贷或构成业主和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违约，影响业主征信或者导致业主成为失信人。若烂尾房业主持续转工，将会进一步影响银行流水收入，对金融链条运转带来冲击。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如何权衡保交付和稳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必考题。在网上流传的阴象资料显示，大大小小的烂尾楼盘遍及几乎中国各地，涉及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绿地、融创、泰和、鑫苑等名声显赫的大房企，由于各种原因停工的烂尾工程多达数千，涉及资金超过10,000亿人民币，烂尾年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十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譬如1994年兴建的安徽合肥新鸿安商城，同1992年开工的广州165栋集资住宿楼。中国房地产价格近十几年来飙涨，平民家庭一般都是老人同晚辈倾尽所有的积蓄先至能够扣楼首付， 网民称之为掏空六个钱包所扣楼盘的一旦烂尾，有些业主迫于财务压力不得不入住他们还是在这里还贷的没水没电没燃气的三无无杯房，每日早晚徒步在他们的高层新居上面爬上爬下。西安市灞桥区的高层住宅小区二合方烂尾十年，天津西高区的高银金融117大厦停停建建十多年，经过自媒体人峰哥和小叔的视频介绍，他的背后辛酸匪夷所思。据维权业主传到网上的全国各省市烂尾楼停贷通知的汇总的名单，发展经济的长三角地区有20多个楼盘的业主已经宣告停贷维权，其中上海市有7个，浙江杭州市有3个，江苏有13个。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太和大城小院的受害业主亦都加入了烂尾楼停贷维权行列。据了解，这个距离浦东10多分钟车程，靠近长江出海口的风水宝地长兴岛上的别墅和高层公寓项目原定在2020年7月交付，就在2019年6月全面停工。已经购买该楼盘房产的2000余户业主曾经多次到现场维权，但该项目至今仍然未全面复工。业主在7月13日发出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指出了多家中国银行在为已售出房源购房人办理房贷过程之中存在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包括建筑未封顶就违规发放贷款，将非监管银行账号预先打印在贷款协议上面，故意隐瞒而未尽到法定的对于格式合同的提醒注意的义务，签订贷款协议的时候放款账号流空，购房人签字后银行再填写开发商提供的用来挪用预售资金的账号，以及签约后私自修改贷款合同之中的放款账号并不通知贷款人。这个烂尾楼盘的维权业主吴先生是5年前到上海工作落户的技术人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造成他所购买楼盘烂尾的主要责任是在于上海市政府并没有执行的中央政府的相关通知的规定，没有建立监管预售房资金的法律法规，造成了上海市十余个楼盘烂尾。他说
中央的住建部啊，还是这个国务院，很早就发布这个通知，要求地方去赶紧把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办法去制定出来。
吴先生又指出，上海市为了刺激外来开发商前来攞地嚟到推高地价的经济考量，一旦冇制定预售房的资金关管法律法规，呢啲俾咗其他省市起咗坏嘅示范作用。致使其他啲地方嘅政府，即使有相关法律法规，亦都形同虚设。因此，应该首先追究上海市当局嘅责任。佢又表示，
上海市没有相关的这种政策，就是去监管预售资金。它造成了这种不公平的一个竞争，因为外地的这些省啊，他们看到上海市不监管，他们也就不要去监管了。
吴先生表示，购买同一个楼盘的多数业主都不得不租房住，一面交房租，一边为烂尾楼还房贷，不堪重负。有些业主无奈之下，只好入住无坯房。
这个居住权肯定是没得保障，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违约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所以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负着所有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负了起。
一个叫做绿地光谷星河汇的开发项目，位于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的武汉光谷，已经售出了2000多户，其中大部分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号称当地最高学历楼盘。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购买这个楼盘的业主之中有很多是高科技人才，他们不惜冒住可能被列入征信黑名单的风险，串连集体停缴房贷力争复工交楼。有些业主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自己若被打入老赖的名单，就离婚让给子女和另一半。有人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面为武汉市长留言问道，话绿地星河会反复停工， 就即将烂尾有人管咩？刘言又话只有六个月就要交房啦。现时主体先至做咗58.8%，绿化地下全都冇做。佢哋交钱嘅时候，监管账户嘅钱去咗边度咧？点解反复停工咧？请求东湖高新区将绿地未开发嘅住宅用地、其他有价值嘅资产收回，专款专用建设星河会，俾百姓一个交代。该留言至今仍处于待回复嘅状态。一位网友喺一个评论网站之中，佢叫做个组客平台上面写住话：唔怕被坑就买绿地，你敢买咩？坑咗你无处伸张。对于7月10日郑州出现嘅村行储户因存款取唔出嚟而举牌抗议行动，海外中文网媒中国数字时代刊文话，有网民指出呢啲其中嘅价值扭曲同场景讽刺，例如喺维权现场同时出现咗毛泽东像同英文嘅横额，但喺毛时代显然既唔会有英文横额，亦都唔会有个人存款。文章又话，仲有网民建议转移向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求助，毕竟向美帝喊冤系一个严重嘅政治不正确。一位自称为河南存款回家嘅合法储户老师嘅男子喺微信群中发帖话，曾经被郑州警方捉走咗五进五出，希望河南省银保监局、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以及河南农信联社等单位，俾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嘅400,000储户提供一个方便嘅打得通嘅电话，使到佢哋嘅家庭放心安心。该贴文又呼吁唔好令到储户流血又流泪。不过当接到记者采访电话嘅时候，呢位储户就作咗一番令人啼笑皆非嘅表达。佢话佢系只系接受中国同俄罗斯嘅媒体采访，美国之音不友好，佢宁可唔维权，亦都要爱国。佢话：
是美国之音啊？
对，我叫叶冰。
我不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只接受俄罗斯的、中国的。
异议人士自媒体见闻论推墙主持人吴建文流亡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毛石曾经领导和小区数百户业主向开发商维权成功，并得到当地电视台和其他媒体跟踪报道。吴建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在油管即是 YouTube 上面作评论节目的时候分享了当时维权的成功的经验，但此一时彼一时，胡温时期讲和谐社会，业主向开发商提出改进要求，政府从中和稀泥，并没有对维权业主落手捉人。而习近平时代强调斗争，就是要严厉打击敢于维权的人士。这位时评人仲指出，当前习近平执意推行的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和中共20大有关联，这样使到原本严峻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形势对于大规企业和亿万房奴更加不利。他说，
行动断电这个事件呢，它本身就是属于百姓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没人敢做，也现状就是请得正在大手拎枪。
而与此同时，中文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反映烂尾楼业主的困境和心愿诉求的内容。受害业主组成了聊天群，追踪局势发展并交流维权经验。除了表达诉求，还有一些群友讨论政治敏感问题，比如正为在官媒极力宣传造势中的中共20大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习近平连任。一位维权业主写着说，乜嘢民生问题都唔系大事，接落嚟最大嘅事系登基大典。吴建文认为呢场风波对中国社会嘅稳定，对可能决定中国未来5至10年走向嘅中共20大乃至中共嘅统治，肯定系有影响嘅。佢话：
那么我现在没钱还了，你叫我怎么办？我想还，我不想这个人失去信用啊。但是我没钱，我没地方上班，我这个单位里面已经下岗了，或者是单位里面已经解雇了。
佢话，有咁多老百姓要靠按揭先至买得起房屋，而业主喺经济嘅恶性循环之中下降，或者赚唔到钱就冇办法每个月还贷，银行收唔到还贷就会出现大批嘅坏账，烂账就会跨咗落去。共产党如果 过唔去呢个就一定要死。一啲海外观察人士指出，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同全国各地嘅烂尾楼事件频发嘅根本原因系体制出咗问题，成为当前热点，同中共内部嘅权斗有关。而中共当局并唔想追究，只系攞出一啲暂时性方案嚟到平息风波，防止事态扩大，先拖过咗二十大再讲。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